请问娱乐情报站在哪儿啊？
怎么想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情报站。
情报站里有最新鲜的娱乐消息，有最生猛的八卦爆料。我是双胞胎姐姐佳悦，我是妹妹凯哥。
娱乐
情报站。
凯哥，最近啊，4000万少女同时失恋啦。
啊，
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鹿晗的事儿你没听说吗？
哦，你说的是鹿晗的事儿啊？那我当然听说啦。现在网络发达，当红偶像啊，只要稍微出点什么事儿，马上就可以闹得人尽皆知，沸沸扬扬的，可不谁都知道了。而且他这次可就不一般了，他可是毫无征兆的公布了恋情。
对呀、啊，我都惊呆了。这次在11长假的最后一天呢，也就是10月7号，鹿晗发的微博虽然寥寥几个字，却对他的几千万粉丝造成了10000点的暴击。
好嘞，
他公开的女友呢，就是童星出身，年仅20岁，2年前以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名进校的关晓彤。他微博是这么说的：
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关晓彤。
而后呢，关晓彤也立马爱心回复：哎妈呀，卡卡的。
朋友们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呀？
一开始呢，大家都以为是鹿晗被盗号了，要么就是呢，他在为最近即将放映的新剧《甜蜜的暴击》做宣传。数以百万的粉丝都拒绝相信。
ouch！
然而暴击随之而来，两人的工作室呢，迅速转发了两人的微博，证实了两人的恋情，掐灭了粉丝最后的一点希望。真可谓是把暴击留给了粉丝，甜蜜留给了自己啊。
说到这里呢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鹿晗是谁了，但是呢，凯哥在这里还是要给那些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呢做个简单的小科普。鹿晗呢，是2008年在赴韩国留学期间，在明洞逛街时，由于外表过于出众呢，被韩国 SM 公司星探发掘，成了该公司的练习生。2012年4月，以韩国男子组合 EXO 成员正式出道。虽然呢，这是一个12人组合的韩国团体，但是当时同期出道的还有中国成员吴亦凡、张艺兴，还有黄子韬。2014年8月呢，鹿晗凭借一条个人微博，单条评论高达了1316万，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成为中文社交媒体上首位吉尼斯世界纪录获得者。如此可见他的人气是有多高了。同是2014年10月，鹿晗与 SM 公司解约，正式单飞回国发展。回国后可谓是演艺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呀。2015年，他主演了电影《重返20岁》，同时呢，也加盟了综艺节目《奔跑吧兄弟》。
回归刚刚那个话题啊，鹿晗呢有如今的成就，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有一直支持他的庞大的粉丝团。在他公布恋情的那条微博发布后呢，短短的1小时内，就有了将近30万的转发、40万的评论和100多万的点赞，导致了微博短时间内瘫痪，根本无法刷新网页的现象，也是非常厉害了。
呀吼！
有句话说得好啊，欲戴皇冠，必承其重。鹿晗呢，此次公布恋情也是伤了一大波粉丝的心。有数据显示，鹿晗自公开恋情后，有82万的粉丝取消关注。据我所知呢，好多小姑娘知道消息后，哭得简直是伤心欲绝。甚至还有新闻说，有个姑娘在知情后割腕自杀。
啊，真的假的？
那我觉得这个粉丝就很不理智了。不是有句话说要理智追星的吗？
所以说呢，在我看来，演艺界人士都可以分成两大类。第一种呢是靠实力吃饭，然后第二种就是靠颜值吃饭，就是靠脸吃饭的意思。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称之为演员和歌手，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明星和偶像。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吧，演艺圈本来就是一个消费市场，艺人是商品，而粉丝嘛就是消费者。
是，说的没错。明星的商业价值最直观的体现，我想那可能就是流量。那什么是流量呢？那就是粉丝是否庞大，粉丝是否能够带动热度和话题，粉丝是否有购买力，就是购买专辑啊，买演唱会门票啊。当然呢，这都是粉丝自愿的。哎，那说到流量这个词，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。凯哥，你有没有听说上个月还有一件足以证明流量的重要性的事儿？
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。
就是9月21号呢，是 TFBOYS 组合王俊凯的18岁生日。王俊凯的粉丝们情理之中要为自己的偶像举办一场成人礼，但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，还是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。这场应援呢，从地铁、轮船到私人飞机、海陆空全部承包，北京水立方灯光展、台北信义商圈 LED 灯媒体应援、深圳欢乐谷视频应援、重庆轻轨3号线全车主题生日应援，这些啊都是小 case。 王俊凯数十家粉丝团联合，还找来了5位特技飞行员，开着数十架飞机啊，在美国好莱坞上空喷射气体，为他写下18遍的生日祝福。还有呢，就是土耳其的天空中升起的热气球，意大利米兰的街头有66条巴士路线被全部攻占。很显然，土耳其上空的热气球不是给土耳其人民看的，而是给国内外的媒体和网友看的。不仅是证明王俊凯的粉丝有多土豪，也证明了王俊凯他有多红。
哎，我觉得现在当个偶像啊，当个艺人真的蛮不容易的。你想啊，他不仅要靠自己的实力，靠自己的作品说话，同时呢，他还要笼络自己的粉丝。只有粉丝多了，他的人气才能上去。但是我觉得吧，这两者又不矛盾。你想啊，就是他只有够优秀，才能吸引更多的粉丝，这些粉丝呢，也才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应援，为他做宣传。
哦，对了，说到这里呢，我就想起来我前不久呢看的福布斯中国名人排行榜，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范冰冰，她的年收入啊高达3亿元，然后呢就是杨洋2.4亿元，再者就是鹿晗2.1亿元， Angelababy 2亿元，吴亦凡1.5亿元。鹿晗、杨洋、Angelababy 和吴亦凡如今都在30岁不到，但年收入过亿，并在演艺圈名列前茅，这在20几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就好比说吧，上一辈的明星呢，就像刘德华呀、张国荣啊，他们呢都是通过传统的媒体和作品为公众所熟知，但是现在不同啦，鹿晗、吴亦凡、TFBOYS 等这些流量天王，他们即便没有代表作，粉丝的力量让他们也会家喻户晓。这就意味着原来的明星是否流行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视公司和传统媒体，但现在变啦，粉丝成了直接的主导力。Yahoo! 可能有些粉丝听到这里就要开始叫板了，
我们家欧巴有多努力你知道吗？你说我家哥哥唱歌不好听，那你来唱呀。你说我家宝宝跳舞不好看，你许你上呀。No can no baby, you can you up。
哎，现在很多的偶像的成名与否，不是靠着过硬的作品，而是粉丝吹捧起来的，这种现象真的很值得当今社会的反思了。
佳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还真是脱不开 SM 公司了。
嘿，
大家可能不知道 SM 公司，但是像是韩国组合 Super Junior、少女时代、东方神起，还有就是现在大火的 XO， 都是该组合的成员。10月11日晚上，一张合影照片让微博和朋友圈都沸腾到了极点。前韩国组合东方神起成员金在中现身宁波，并探班了正在拍照的前 Super Junior 成员韩庚，随后两人双双发微博晒出同样的合照，并配文说：我们相见是时隔近10年的重逢。金在中和韩庚从 SM 练习生时期就是好友，时隔多年感情依旧是这么好，网友称真是活久见系列呀。同样值得一提的呢，是 XO 成员张艺兴在前几日也发了专辑，专辑名呢叫 Sheep， 没错，就是绵羊的意思。很巧的是，前 XO 中国成员吴亦凡也发布了全新的英文单曲，名字叫 Deserve。 这支英文单曲就厉害了，上线2个小时就拿下了美国 iTunes 总榜的第一名。
哎呀，
这也刷新了华人歌手在 iTunes 总榜的最好成绩。本期的节目到最后了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理智追星。什么才叫理智呢？我觉得吧，首先呢，就是维持自己原本的生活节奏，不要为饭圈的事打扰到自己的生活，我觉得这算原则。第二点呢，就是量力而行，无论是在金钱呢，还是时间呢，还是精力上投入，都应该如此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端正心态，我们要保持自我，粉丝也不是分3、6、9等的，不是说你花的钱多时间多你就比其他粉丝厉害了。很多年轻的追星党往往是花着父母的钱去买专辑去看演唱会，这种情况下父母当然是10000个反对。等你哪天挺直了腰板，大大方方地跟别人说，我花的这些都是我自己挣的钱呢，这种时候才可以把身边反对的声音降到最小。但是我还想说的是，有些年轻人呢说因为追星无心学习无心工作，我想你家偶像这个黑锅肯定是不愿意背的。你那么喜欢你家偶像，那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吧，他那么好，他会让你耽误学习去给他打榜，他那么好，他会让你逃课去机场接机，他那么好，他会喜欢你为了他荒废你的人生道路吗？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网友说他喜欢张艺兴，他是张艺兴的粉丝，因为喜欢到张艺兴，所以让他变得更加努力。他说他在今年之前对自己的要求只有学习成绩要好，坚持健身，每天跑5公里。因为喜欢他，所以重新捡起了跳舞的爱好，特意去学了他的舞，非常的享受。因为想买他的同款，前提是同款里他觉得好看的也能消费得起的，但是不想花父母的钱去理直气壮的追星，所以去饭店端盘子自己赚钱。他说他喜欢张艺兴说韩语的样子，又软又萌，学校又可以选修这门语言，所以呢他又报了一门韩语班。在我看来呢，理智追星就是把自己的偶像当做自己的榜样，从偶像身上找到闪光点，不断的努力，然后变成更好的自己的过程。偶像也是人，作为粉丝呢，不在于你看了多少演唱会，买了多少张专辑，花了多少钱。真正理智的追星是不会影响现在的生活，甚至让你有了想变得更好的想法。 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我是主持人佳悦，
我是主持人凯哥。
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，是每周二上午的9点和下午5点的整点新闻之后。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了哟。娱乐情报站下一期与您
不见不散哟。
放下你最不安的心吧，就请接受命运吧。我想我爱你比更多的恋人啊，还更加倍的去爱上。
When you smile, sunshine,
太灿烂的让我都说不出话，整颗心起波浪，拍碎了就停下来。
落泪，宁愿你对我是冷漠的 baby。
不要犹豫，不要挣扎，当着一切都开始崩塌。
baby，
走开，请让我可以抱到最后的尊严。